石青笑逐颜开的道：“
听说长乐帮主石破天已复行逝世，可玉儿却好端端的就在眼前，也不知他们搅的什么鬼。不过，不论他们有何诡计，我们一家总算团圆了。”
说罢，又是一阵哈哈大笑。回到家中的敏柔，虽感受家人团聚的温馨，但内心深处却总有股说不出的阴霾。五通庙内的怪异遭遇，似幻似真，感觉上是那样的真实。但询问同在庙内的石中玉，他却一脸茫然，毫无所知。然而，自己身体的感受却是千真万确，毫无疑问。下体疼痛肿胀持续了两三天，更是最佳的证明。他直觉感到，自己却是遭到银神五通粗暴怪异的侵袭。对于不可知的神秘力量，他虽为武学高手，但亦如村夫迂腐一般，深觉惶惑惊恐。敏柔做梦的次数增多了，梦境中千篇一律，总是充满淫秽色欲。五通在梦中仍幻化成不同形象，与他交欢淫乐，那种愉悦舒适的强烈感受，使他的小臂尽湿。快感在梦醒后，竟然依旧持续在他敏感的身体内蔓延。一梦唤醒敏柔内心深处潜藏的欲念，也促使他成熟的身体欲意需要异性的抚慰。大凡武学高手，均是禁欲为修养心性的重要课题，石青也不例外。他自十年前即与敏柔分房而居，因此娇妻心灵与身体上的微妙转变，他根本是茫然不知。石中玉这几天可真是度日如年，石青为他定下严厉的生活规范，早起由石青亲自受午行役，午后在寝庄内与他年龄相仿的两名秀才陪伴研读四书五经，晚间石青更亲自查考一日所学。如此不过三四日，石中玉已是焦头烂额，生趣全无，真想一头撞死，倒免了这些苦刑。至于他原先预计兼以敏柔的如意算盘，如今则是束之高阁，根本无缘实施。这日石青考察所学，将他言辞训斥一番，气冲冲地离去。石中玉满怀委屈地欲去找敏柔诉苦，他进入敏柔屋内，立觉温暖如春。只见床边暖炉火势熊熊，大浴盆内热气腾腾，显然敏柔正要沐浴。他心中一动，俯身钻入床下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听到一阵脚步声，敏柔已入室内。他大气也不敢透，静静地由床单下向上窥视。只见敏柔褪下衣裙，露出洁白柔嫩的肌肤，由于角度的关系，他只能看见敏柔腰际以下的裸露部分，但饶是如此，已足够叫他血脉沸腾，欲火高涨。敏柔光洁白净的玉腿，修长浑圆，于丰润中带有一股结实的柔韧感，耸翘的丰臀，嫩白光滑，更分外的引人遐思。石中玉已尝过敏柔成熟动体的诱人滋味，一看之下勾起回忆，不由得口干舌燥，忍无可忍，竟悄悄地取出鸡巴，在床下手淫了起来。武功高强的敏柔喜欲之中突觉有意，她不动声色，定睛审视，发现床下有细微声响，床单亦微微抖动，她迅速起身着衣，欲一举擒住偷窥者，但转念一想，又改变心意。他假意开门外出，却藏身门后偷窥。一会儿，果见爱子石中玉仓皇而出。他又羞又气，心中只是悲苦万分。这逆子竟然偷窥亲娘洗澡，江湖上有关他劣迹的传闻，难道都是真的？他进入屋内，掀起床单一看， 顿时两腿发软，脸色绯红，只见一滩黏糊糊的白灼液体正从床板上缓缓地向下滴落。敏柔左思右想，考虑再三，决定当面告诫石中玉。他来到石中玉房内，却不见他的人影，只见书桌上乱七八糟地堆了些话剧、颜料、画稿，他心中不由稍感欣慰。这石中玉自幼娇生惯养，文武二学接近寥寥，但于绘画一道却颇具天分。五六岁时临摹人物花鸟，便惟妙惟肖。敏柔心想，玉儿又不知在画些什么，便随意翻阅画作。他展开一幅卷轴，首先映入眼中的是一张千娇百媚的俏丽脸蛋，再一细看，画中人物俨然就是自己，只是那面部的表情也未免太过夸张淫荡。他心中微感不快，进展卷轴，一看之下不禁心头狂跳，粉脸生春，整个身体都颤抖了起来。只见画中的自己全身赤裸，双手后撑于床上，胸前双峰傲然挺立，两腿屈起左右分开，下体的小臂纤毫毕露，配合上面部表情，简直淫荡无比，猥亵不堪。观其姿态表情，根本就是正在操逼取乐，只是画中少了个男人罢了。他又羞又气，正待伸手扯破画作，只听一阵脚步声向此行来。他心想，如此情况与玉儿照面，未免太过尴尬，于是一纵身便上了屋顶横梁。石中玉进屋后并没有发觉有异，他将敏柔画像挂上墙，端详一会儿，竟掏出鸡巴当场自慰了起来。横趴梁上的敏柔震撼莫名，几乎惊得掉了下来。他梦中虽对五通粗大的神根印象深刻，但究竟不如亲眼目睹来的真实具体。此刻石中玉那胀得青筋毕露、油光水亮的雄伟鸡巴清楚的就在眼前，他不由得脸红心跳，倒吸一口大气。敏柔见石中玉紧盯自己画像，不停地套弄粗壮的鸡巴，其脑中所思何事不问可知，一时之间只觉心中羞愤，但敏感的身体却也泛起了阵阵的春潮。他不自觉地调整身体角度，将下体紧贴方形横梁的边角，轻扭身躯磨蹭了起来，局部传来的快感迅速蔓延全身。若不是他极力压抑，愉悦的呻吟几乎从他口中泄出。石中玉的套弄越来越快，屁股也夹紧向前挺耸，只听他低吼一声，一股强劲的白灼浓液便急射而出，喷洒至对面墙壁。此时横梁上的敏柔似乎感觉那股浓液正射进自己饥渴的花心，他只觉腰际一阵酥麻，紧接而来的是无限的快感，跟着体内一股热潮蜂拥而出，瞬间棉裤当间已进行湿透。敏柔回至屋内，只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，石中玉的种种乖张淫邪行径时时叫他难以启齿。如果让夫婿石青知晓，非一掌劈了这逆子不可，但若是任其如此，观其行迹则变本加厉下，更不知会做出何种伤风败俗的丑事。他失存再三，突得心头一震，哎呀，莫非五通邪神附身了玉儿，以致玉儿做出淫邪之事吗？他慈母心态，就算爱子犯下天大过错，潜意识中仍力图为爱子开脱。这五通在他而言实在是印象深刻，因此自然而然的便将思考转向这一方向。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推测不错，原先一腔气愤之情 瞬间也转为对爱子的疼惜灵敏。时钟遇见敏柔怀疑自己为无通附身，不禁心中大喜。原本敏柔进房之初面色凝重，接着又询问窥浴及裸化之事，他心中暗暗叫苦，但嘴上却是一概否认。谁知敏柔非但没有责怪，反倒替他想出这么一个绝妙的说辞。他立即打蛇随棍上的说道：
娘，最近我也觉得有些怪异，常会一阵冷战后就失去知觉，醒来后自己全不记得做过什么事儿。
说吧，脸上装出一副惶惑惊恐的表情。敏柔先入为主，一听此言更是深信不疑，当下柔声安慰道：
玉儿莫怕，娘设法请个有道的高僧来给你化解邪魔。
这时钟玉满肚子坏水，加之这几日未见敏柔，实在憋得难过。他一见敏柔笃信不疑的神态，心想此时不占便宜更待何时，当下身子一抖，沉声说道：
敏柔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商请高僧扶我，你难道不要你儿子的命了？
敏柔闻言大惊，怯声道：
小女子一时失言，请大神息怒。
石中玉装神弄鬼：
敏柔，本神与你尘缘未了，如今将借孺子之身和你结缘，你快快配合，否则孺子将七窍出血而亡。
敏柔尚未回答，石中玉已吹熄了灯，一把将她搂上了床。敏柔此时脑中一片空白，身体只是不停地站立，即将来临未知的侵袭使他产生一种莫名的惶恐与期待。忽的一张火热的嘴凑上了他的阴唇，灵活有力的舌尖撬开他紧闭的牙关，侵入了他的口腔。他不由自主地卷动着香舌，与侵入的舌头相互舔吮，亲吻带来的感觉是那么的温馨。他只觉得整个身体缓缓放松了下来，整个人也逐渐陶醉在愉悦的梦幻之中。石钟玉灵巧的双手在敏柔丰满的娇躯上来回的游走，他一面抚摸挑动敏柔敏感的部位，一面不着痕迹地退出敏柔的衣衫。敏柔在不知不觉中已是身无寸缕，玉体裸沉，一片漆黑之下，触觉一发的敏锐也掩盖住敏柔的羞怯。石钟玉在敏柔绸缎般光滑的肌肤上抚弄，真是说不出的快活。他握住敏柔的纤纤玉足，触手一片绵软，竟连脚板底都是那般的滑腻可人。他以指尖轻搔了两下，敏柔立刻扭转身躯，发出一阵荡人的娇呼。敏柔此刻也分不清楚，抚弄自己的一双小手到底是属于五通神的还是石钟玉的。他只知道自己内心的情欲与身体的渴求已逐渐濒临崩溃的边缘，他破天荒地开始主动地爱抚对方。他柔软滑嫩的小手在石钟玉的身躯上摸索，当滑行至属膝部位时，他握住那沉甸甸的阴囊轻轻地搔摸了起来。石钟玉霎时觉得一股瘙痒直通内心深处，连带屁眼紧缩，快感竟冲上了龟头。他不由地翻转身体，将下体凑近敏柔的嘴边，自己也掰开敏柔娇嫩的阴唇狠狠地舔了起来。敏柔女性的自觉已被唤醒，她无师自通地也开始舔吮石钟玉的鸡巴，但他并非粗鲁地将那粗壮的鸡巴含入口中，而是以香软的舌尖顺着屁眼下端往阴囊部位轻轻地舔。石钟玉只觉得灵魂都舒服地飞上了天， 不由得大力地将舌尖卷起，深入到敏柔湿滑的小臂内。黑暗遮盖住视线，也遮盖住敏柔的羞耻感。他放纵自己奔腾的欲情，毫无忌惮地享用着对方的身体。时钟于此时被敏柔一推，仰躺在床，敏柔跨身骑坐而上，他玉手一探，握住了大鸡巴，香臀青苔向前一耸一压，干净利落地便将那粗大雄壮的肉屌，尽根吞没体内。